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是同声祈祷。
主，你的名称为以马内利。
主，愿你的名称为以马内利。
因为神愿意与我们人同在。
因为神愿意与我们人同在。
所以此刻主，我们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面前。
所以此刻我们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求你的同在。
我们求主的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我这里有一些卡片要分给大家。
牧师手上面有一些卡片要分给大家。
我可以找三个人，好，给你一张。
牧师问三个人。
我给你一张，我也给你一张。那么，我让我继续给下去，大概给三十分钟，可以每一个人都拉到一张。
如果我继续三十分钟，每个人都会拿到一张。
另外一个方法啊，我可以请他们三位每一个人再去找三个人。
但是另外一个办法呢，我可以请他们三个人，每一个人再去找三个人。
然后呢，我请吴弟兄吴学忠管这个区跟后面那一排。
我请学忠弟兄去管这个区和后面那一排。
我请你管中间这个区，另外再 找三个人管中间这个区。
我又请另外一位管中间的一区，再找三个人。
我请陈弟兄管这个区跟后面那一排。
我又请陈弟兄管左边那一区和后面那一排。
然后呢，你们四个人每一个区，两个在这边，两个在那边，两个左边，两个右边。
然后四个人每个一个区，两个在一边，两个在左边右边。
然后一个人呢管差不多六七排椅子。
然后每一个人管六七排椅子。
然后呢，你就把这个分给每一排坐在最外面那个人手中。
然后你每一个呢就找一个人分给后面那一排。
然后让他们传到中间去。
然后叫他们传到去中间。
我们看看这样子做能够用多少的时间把它做完。
如果这样做用几多时间可以做
完？你们三位每个人赶快去找三个人啊，然后呢，你们就照着我方法去做啊，看看我们这个多少时间可以把这纸片发给大家。
几多时间我们很快就会传开。
Anybody need earphone?
English translation.
Raise your hand. 好，大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吗？
是不是每一个人手上面都有一张单张了？
我看一下，大概花了两分钟。
大概都用了两分钟的时间。
那如果是我自己来发，三十分钟的话发不完的。
如果牧师自己一个人一个一个人咁发呢，可能三十分钟都唔够。
这有一个倍增的道理在里面。
喺呢度我咁样做系有一个倍增嘅道理喺当中。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等一阵我哋先。
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我哋先嚟睇一段嘅圣经喺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第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找到了，我请大家一同声的来跟我念。
找到之后，我要请大家同声的同我一起来到读。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节。
同十八节。
二十节。
到二十节。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
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主耶稣在地上完成了他的工作，就下了一道最重要的命令，我们称之为大使命。
当主耶稣在他地上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他下了一道很重要的命令，我们称他为大使命。
这一条使命是叫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个使命是叫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不光是传福音，这里讲到三件我们要做的事情。
这里其实不只是讲传福音，讲到三件很重要的事。
第一件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
第一件是要去使万民作主耶稣的门徒。
主耶稣要的是门徒，不是教徒。
主耶稣要的是门徒，不是教徒。
教徒就是你叫他他才来，不叫他就不来。
教徒是你叫他他才来，你不叫他就不来。
教徒就是你用轿子去抬他，他才侍奉，你不抬他他就不侍奉。
教徒就是你要用轿去抬他，他才会侍奉，你不抬他来他就不侍奉。
还有一种教徒，不论你怎么叫他都在那里睡觉。
还有一种教徒是不论你怎样叫他都在睡觉，
永远软弱不起来，
永远都是软弱起不到来。
主耶稣要的是门徒。
主耶稣要的是门徒。
门徒就是要像师父一样，
门徒是要像师父一样。
因为门徒有一天他要出师的，轻要出于难、啊、而胜于难、
门徒有一天他都要出师，因为轻出出于难，轻胜于难。
主耶稣他说，凡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主耶稣曾经讲话，凡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都要做，而且是做我比更大的事。
你相信你能够行神迹吗？
你相信你能够行神迹吗？
如果你不相信你能行神迹，那你就不是耶稣的门徒啊。
如果你不相信你能行神迹，那你就不是耶稣的门徒，
你这个门徒就做得不好啊。
那你这个门徒就做得不好了。
主耶稣要我们去做他的门徒。
主耶稣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
他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他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如果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而不给人施洗的话，就好像你给人家理头发理完了不替人家洗头一样。
如果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但是不为他施洗，就好像你同人家理头发，
他自己
不为他洗，
他自己不舒服，别人看了也不舒服。
他自己不舒服，别人看见都不舒服。
我有时候听到有一种讲法说，只要信耶稣，受洗不受洗不重要。
有时我听见一些讲法说，只要信耶稣，受不受洗不重要。
这句话不是圣经上的话，
但这句话不是圣经上面的话，
这句话是出于魔鬼的话。
这句话是出于魔鬼的话。
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
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十六节，我们看一看。
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十六节。
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十六节。
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十六节一百九十八面，新约。这里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十六节这里这么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哎呀，这有的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有点怕，怎么洗可以洗去人的罪呢？
有时我们读或者我们有点怕，为什么洗礼是洗去罪呢？
那么这样讲起来的话，这个敬词里面那最后牧师不是最脏了吗？
这样这个浸池里面最后牧师就最，
每一个人都下去洗，把罪都洗在里面，结果牧师在那里泡得最脏。
因为每一个人都下去洗，将罪都洗在那里，牧师又站在那里泡。
这里所谓是除去人的罪，指的这个人他在众人的面前，耶稣基督把他的罪都承担了，大家要认同这件事情，唯有透过洗礼。
这个洗去他的罪是指到当一个人他在众人的面前承认他的罪，他的罪主耶稣都为他承担了，那众人都会认同把他的罪应得着赦免。
因为你一受洗你就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了，
因为经过洗礼你就接受洗礼，你就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
第三件事情，主耶稣要我们去做的就是要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的道。
第三件事，主吩咐我们做的是要教训他们，吩咐他们将主的道教训他们遵守。
如果一个人生孩子生了而不养，养了而不教，那还不如不要生。
如果一个人生孩子生了又不养，养完都不教，那就倒不如不生。
如果我们传福音，我们开慕道班，我们请人到家里来吃饭，
如果我们传福音开慕道班请人到家里吃饭，
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带了一个人信主，然后我们说，哦，大功告成，我现在可以去休假了。
如果我们花了很大的心力去带另一个人信主，然后我说我大功告成，现在可以去休假。
讲老实话，我们教会传福音的工作做得还可以。
讲老实话，我们教会传福音的工作做得还可以。
每一年我们有三四十位受洗的，
每一年都有三四十个人受洗。
但洗礼之后，谁去照顾这些人呢？
但是受洗之后，谁去照顾这些人呢？
四月份我们有一次洗礼，
到下个月四月我们又有一次洗礼。
我盼望这一次洗礼，我们每一位受洗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有一位弟兄姐妹去照顾他。
我盼望今次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有另外一个弟兄姐妹去照顾他。
你要花一年的时间陪他一同的成长，
你可以用一年的时间陪他一起的成长。
我们也应该想想还有哪些人他们受洗之后很久没有来聚会了。
我们都要想一想，是不是有些人受洗了之后很久没来聚会了，
是不是有人继续在关心他们，
是不是有人继续去关心他们呢？
为什么我们觉得信主了一段时间还是感受不到神同在的能力呢？
为什么我们有时信主一段时间还未曾感受得到神同在的能力？
主耶稣这里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主耶稣在这里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们之所以不断地在灵性当低潮当中，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乃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着主的吩咐去做，说我们要去带领一个人一同的来遵守主的教训。
我们所以感到灵性软弱，好像常常在灵性低潮当中，就是我们没有照着主所吩咐的话，也都去带领别人一同来到去成长。
小组是做什么？
我们教会的小组是做什么呢？
小组就是教导彼此做门徒。
小组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小组，我们可以教导彼此成为主的门徒。
主耶稣要的是门徒，
主耶稣要求的是门徒。
洗礼不是一个结束，是一个新的开始。
洗礼并不是一个结束，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带一个人信主，并且帮助他来遵守主的教训。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带一个人信主，而且帮助他一同来遵守主的教训。
这三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要求我们最基本的、最基本的这个大使命的内容。
这三件事就是主耶稣要求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大使命的内容。
当你开车上街的时候，你会不会说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当你开着车上出街的时候，你会不会说我不知道去哪里？
当你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的时候，你会不会说我不晓得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只是玩一玩？
当你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你不会说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只不过在玩一下。
当你去上班去开会的时候，你会不会说我到这里来我也不晓得，只是凑热闹？
当你去上班你去开会的时候，你也都不会说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来凑热闹。
我们都不会花时间去加入一个不晓得在干什么的团体。
我们都不会说花时间去加入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这样一个团体。
但很奇怪的，有些人每一个礼拜天习惯的来教会，但是不晓得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很奇怪，也都有些人恐怕是每一个礼拜他习惯性来到教会，但是又不知道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到底什么是教会存在的目的？
到底什么是教会存在的目的？
我想我们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复习一下。
我觉得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要温习一下。
教会的目的就是要预备圣徒做神所要做的事，来彰显基督。
教会的目的就是要预备圣徒来到作神要我们做的事，好叫我们彰显基督。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明白这句话的内容。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明白这句说话的内容。
教会不是没有目的的，目的就是要装备我们每一个人来做神所要做的事情，好让耶稣基督借着我们被彰显出来。
教会的存在并不是没有目的的，是要叫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装备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好叫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
那么什么是教会的使命呢？
那什么是教会的使命呢？
教会的使命就是要遵守神的大使命，去推动神的大诫命。
教会的使命就是要遵守神的大诫命，去推动神的大使命。
所以遵守神的大诫命就是要爱神爱人。
遵守神的大诫命就是要爱神爱人。
遵守神的大使命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
遵守主的大使命就是要使万人作主的门徒。
那这个是一般性教会的使命跟目的。
这个是一般性教会的使命和目的。
那我们新城教会什么是我们的使命呢？
那至于新城教会什么是我们的使命呢？
每一个发给你们的卡片上面有。
在刚刚发给你的这张纸上面应该有了。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背起来，
我希望每一个人可以背起上。
好吧，我们一同来念一次，
让我们读一起来读一次。
来，根据上帝所启示正确的圣经，借着圣灵的帮助，透过对当地华裔的服事，来荣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遵守爱神爱人的大诫命，推动广传福音，使人做主门徒的大使命，并且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一个大概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一句话或者 statement。
这个应该是我们教会在我们教会的使命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
希望你们能够把这句话牢记在心，把这张纸放在你们的圣经里。
希望你们将这张纸夹在你们的圣经里面，将这句话牢记在心。
一开始之后，我大概花了两三分钟的时间就把这张纸分给了大家。
刚刚讲到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花了两三分钟将这张纸传给每一个人。
如果我自己一个人一个人的发，二三十分钟都 发不完。
如果我自己拎着一张一张咁去分给大家，可能要用二三十分钟。
这就是一个倍增的道理。
这个是一个倍增的道理。
如果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他十二个门徒来传，
如果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他十二个门徒来传，
他每一个门徒都是很有口才的，他只要一个小时就能够叫一个人信耶稣。
每一个使徒都很有口才，只要用一个小时可以叫人信耶稣。
就算他们二十四个小时从来都不睡觉，继续的不断传福音，
就算他十二个人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继续不断地传福音，
而且他们活得很长，活了两千年，传了两千年的福音，
而且他们活得好，年纪很长，用了两千年来传福音。
他们一共带多少人信主你知道吗？
那你知不知道今天他们会一共带了多少人信主呢？
大概只带了现在这个世界的4%的人口信主，
大概只带了现在4%的人口信主。
两千年的工作，
用二千年的工作。
但如果我们用倍增的道理，
但是如果我们用倍增的道理，
十二个门徒每一个人花一年的时间去带一个门徒，
十二个门徒每个人一年花一年的时间去带另外一个门徒，
然后这个门徒到第二年他自己再去带一个门徒，
然后这个门徒在第二年他自己又去带一个门徒，
这样子一直把神的福音传出去，
这样一直将神的福音传出去。
那么你知道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让整个世界的人都听到福音呢？
那你知不知道用多几次全世界的人都会听到福音呢？
你们猜猜看，
你猜下，
29年就可以让60亿的人口听到福音。
29年就可以让60亿的人口每一个人都听到福音。
如果要靠耶稣的门徒一个小时带一个人信主，整个2000年只不过带了4%的人口。
如果靠耶稣的门徒一个小时带一个人信主，咁纵使系2000年，亦不过系带到4%。
但你我如果花一年的时间去培养一个门徒，他继续能够做你所做的事情，只要29年，64亿的人口就能够信耶稣。
但是如果你我今日每一个基督徒用一年的时间带领另外一个人信主，这样继续下去只需要29年，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到福音。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叫我们要成为门徒的原因。
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吩咐我们要成为门徒。
所以教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训练人成为主的门徒。
所以教会最重要的工作是要训练人成为主的门徒。
这一页卡片的反面有讲到新城教会我们会友们的守则。
刚刚这张纸的背面有写着新城教会会有守则。
从四个方面来讲，我们要来保护我们教会的合一。
从四方面来讲，第一，我们要保护我们教会的合一。
我们要分担我们教会的责任。
第二，我们要分担教会的责任。
我们要参与我们教会的事工。
第三，我们要参与教会的事工。
我们要支持我们教会的见证。
我们还要支持教会的见证。
我都不好意思问你们，你们是不是都做到了？
我都不好意思问你们是不是每一样都做到了。
但我盼望你们能够把这个放在你的圣经里，常常拉出来提醒你自己，我是不是在做这些事。
我希望你们接着在圣经里面常常拎出来检讨一下，提醒自己我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这样行呢？
我这里有一份是1996年我们教会的传道人长老所定的教会的扩展目标。
我在这里有一份是在1996年教会的长老传道人所定下为教会扩展的目标。
讲起来是很惭愧啊。
讲起来我们会感到很惭愧。
那时候我们想到2000年我们教会应该可以达到500人。
那时候我们想到到2000年教会的人数可以达到500人。
中文堂300人，英文堂110人，儿童90位。
中文堂300人，英文堂110，儿童90。
成人没有达到，但是我们很会生孩子，孩子达到了。
成人没达到，但是我们很会生孩子，孩子达到了。
那时候我们说逐日学希望能够达到300人。
当时我们又说主日学希望可以达到300人。
现在我们中文堂100人都不到。
但是现在主日学中文堂的可能不到100人。
我们盼望能够支持27位宣道士，现在只有17位。
我们希望可以支持27位宣教士，但其实现在只有17位。
我们盼望青年人能够有50个人，但是只有25个人。
我们盼望青年人有50个人，但是现在星期五来的只有25个人。
我们盼望我们有35个小组，现在只有27个小组。
我们希望我们有35个小组，目前只有27个。
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执一所教堂，我们现在执了 zero， 没有零。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执一个有一个分堂，但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
我们盼望校园的工作能够达到85个人，现在只有35个人。
我们希望校园的工作能够达到80人，但是目前只有35个人。
我们盼望有5位资源，我们现在只有6位，现在我们只有5位。
我们希望有6位资源，现在只有5位。
我们希望我们能40万的预算经费，但我们只有35万。
我们希望我们有40万的经费预算，目前只有35万。
基本上2000年都完了，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目标的80%。
我们知道2000年已经过去，但是我们所定的目标还没达到80%。
如果按照社会来讲，做一个公司的主管，这种牧师要裁员的，就要被 fire 掉。
如果按照社会的准则，作为一个公司的总管，那牧师就要被裁员。
我谢谢你们没有把我裁员，没有把我 fire 掉。
多谢你们没有裁员。
也许你们应该把我 fire 掉。
或者你应该将我解雇。
这里我只要谈一件事情。
在这里我想跟各位讲一件事。
就是关于职堂的事情。
就是关于职堂的事。
职堂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
职堂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
只是迟早的问题。
只是迟早的问题。
任何一个蒙神祝福的教会都是在认真地做职堂的工作。
任何一间蒙神祝福的教会都很认真地做职堂的工作。
在一开始我们读圣经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一段的记载。
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一段的记载。
那里似乎没有谈到职堂。
那里好像没讲到职堂。
因为他们在一起聚会是在两个地方。
因为他们在一起聚会基本只在两个地方。
基本上他们是在家里面这些信徒们聚会。
基本他们在家里面信徒一起聚会。
但他们也到圣殿里面去，在那里聚会敬拜神。
但他们都去圣殿那里，在那里聚会敬拜神。
所以当初的教会是最标准的小组教会。
所以当初的教会是最标准的小组教会。
因为根本没有会堂。
根本是没有教堂的。
但是呢，当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好。
当他一起聚会的时候，自己觉得很好。
神不喜欢。
但是神不喜欢。
因为他们把救恩限制在他们自己的犹太人当中。
但是他们因为他们将救恩限制在自己犹太人当中。
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
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
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神容许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
神容许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
目的就是叫他们分散出去执堂。
目的就是要他们分散出去执堂。
这原本不是他们的意愿，但是神逼他们出去做。
这个原本不是他们的意愿，神但是好像是逼着他们出去这样做。
可见呢，神的意愿是叫人分散出去传福音的。
可见神的意愿是叫人分散出去传福音的。
今天在北美华人教会，我们看到有一些他们是不肯传福音，也不肯出去职堂发展。
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看见有一些是不肯去传福音，也都不肯去职堂发展。
结果他们内部产生很多的问题。
结果内部就产生很多的问题。
争权夺利，同流合污，跟这个世界一样。
争权夺利同流合污，好世好似世界一样。
叫我们的主非常的伤心，
叫我哋嘅主非常嘅伤心。
一个不肯扩展的教会，一定是内部矛盾的教会。
一个唔肯扩展嘅教会，一定系内部矛盾嘅教会。
因为太多博士了，怕大家的精力无处可发，就彼此的那里消耗。
因为太多博士，彼此嘅精力无处可发，就彼此消耗。
什么是一个职堂的时机？
乜嘢系一个职堂嘅时机呢？
有的人说教会到达200人，有的说300、400，有的说500，有的说600、800。
有啲人按照人数，有啲人话200，甚至300、400，或者到600、800。
当然，这要看每一个城市地区的不同需要而定。
我相信系要睇每一处地方城市唔同嘅需要地区而定。
基本职堂有三种办法。
基本职堂有三种办法。
第一个就是把一个教堂分成两半，另外一半移出去到另一个地方聚会。
第一种是将一个教会分成两半，一部分移出去去另外一个地方聚会。
另外一个就是说把一个教会里面的一小部分的人抽出来，让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去聚会。
另外一个办法是将教会一小部分的人分出来去另外一处聚会。
第三个办法就是教会派支持一位传教士、宣道士或者是一个传道人去开荒。
第三个办法就是教会派一个或者是支持一个宣教士、一个传道人去另外一个地方开荒传福音。
按照我们教会目前的资源来说，我们是采取第二种的方式比较合适。
按照我们目前教会的资源来说，我们是采取第二种的方式是比较合适的。
怎么样做这个职堂呢？
怎样去进行这个职堂呢？
一般说来有七个步骤。
一般讲起上来可以有七个步骤。
第一个是祈祷与意象的分享。
第一个是祈祷和意象的分享。
这件事情我们五年前就开始做了。
这件事我们在五年前就开始做了。
我们陆续是停停走走，停停走走。
我们好持续一段时间，停停走走又停停。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计划与建立一个团队。
第二件事是要计划和建立一个团队。
三年以前我们也开始了，我们决定在 Mason 这个地区。
三年之前我们曾经决定说是要在 Mason 这个地区。
第三件事情是社区的调查。
第三件事是社区的调查。
三年以前刘牧师在的时候就已经做过社区的调查了。
三年以前刘牧师在的时候就已经调查过，做过社区的调查。
第四件事情让神的话充满这个社区。
第四件事让神的话充满在这个社区。
前年我们在 Mason 地区已经开始10次的聚会，去邀请人来参加。
前年我们曾经在 Mason 的地区一年10个月开始10次福音性的聚会，邀请朋友来参加。
第五件事情是建立一个布道点或者是小组。
第五点或者一个小组。
在 Mason 地区我们已经有3个小组。
在 Mason 的地区我们现在已经有3个小组。
第六步是建立团契的聚会。
第六步是建立团契的聚会。
去年我们已经开始在 Mason 地区的聚会团契。
去年我们已经开始在 Mason 的地区星期五晚上有团契的聚会。
最后一步就是建立教会。
最后一步就是建立教会。
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
任何时间都可以开始。
问题是我们预备好没有？
问题是我们预备好没
有？弟兄姐妹，你不要糊涂啊！职堂这个事情不是你谈一谈就过去的事情，是神要做的事情。
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糊涂，因为这件事不是我们只是谈一下就算，这个是神自己要做的。
我们应当打开我们的眼睛看看神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应该打开我们的眼睛看看神现在在做什么事。
职堂不是分家，职堂是嫁女儿。
职堂不是分家，职堂是嫁女。
对父母来说这是一件心痛的事。
对父母来说这是一件心痛的事。
但是女儿时候到了，你嫁也不好不嫁也好，她还是要嫁出去的。
所以女儿年纪到了，你要不要嫁都没办法，她一定要嫁出去的。
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不愿意谈职堂的事情。
今天教会里面有些人担心她不想讲职堂的事。
有的是怕嫁错人的，嫁出去嫁错人了。
有时是怕她嫁出去会不会嫁错人了。
有的是怕自己老了没有人照顾。
或者是怕自己老了没人照顾。
这心态上都是不对的。
这样的心态都是不对。
职堂是神在做事情。
职堂其实是神自己的工作。
神的工作难道神自己不会负责吗？
神的工作难道神不会负责吗？
我们要注意，要观察神在做什么事。
我们要留意，要观察神做什么事。
我们所需要的是信心。
我们所需要的是信心。
然后去配合神所要做的事情。
然后去配合神所要做的事。
我怕我们大家觉得我们现在很不错，我们很多人把这里坐满了。
或者我怕，我很怕我们觉得很满意，我们已经坐满人。
这是我们自私而把神的恩典扣留了。
而 如果是这样，就是我们自私将神的恩典扣留起来。
如果今天神在 Mason 的地区给我们一个机会，一所教堂要花$1,000,000，你预备好奉献了吗？
如果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在 Mason 那里有一个教堂要花$1,000,000，你有没有预备好要奉献呢？
我们马上要拉出$1,000,000，你拉得出来吗？
如果我们马上要拎$1,000,000出来，我们能不能够拿
出来？哦，你说牧师啊，你一年前讲这件事情就好了，那时候我的股票值现在的一倍。哎，
或者牧师你说一年前你讲这件事就好了，当时我的股票值这个现在的一倍。
可惜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未来。
可惜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未来。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
我们基督徒都像飞机一样。
我们基督徒都好像飞机。
我们如果不往前就是要掉下来。
如果我们不向前，我们就会跌下去。
因为我们是属天的。
因为我们是属天的。
神的国是建立在那一批蒙召的子民身上。
神的国是建立在那一批蒙召的神的子民身上，
就是那一批除了神以外一无所惧，除了主一无所爱，除了灵一无所靠的人。
就是那一批除了神以外一无所惧，除了灵一无所知，除了一无所爱，除了主之外一无所爱的。
除了神一无所惧，除了主一无所爱，除了灵一无所靠的人。
除了神一无所惧，除了主一无所爱，除了灵一无所靠的人。
问题是你是不是蒙召的人呢？
但是问题是你是不是蒙召的人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我再求你打开我们弟兄姐妹的眼睛。
主啊，我再求你打开我们弟兄姊妹的眼睛，
把我们的狭心症医好，
将我们的狭心症医好。
主啊，你看到我们在一起很快活，但你不快活。
你主啊，你看见我们在一起好像我们很快乐，但是你不是很快乐。
因为你说你另外有羊要带到我们的中间。
因为主啊，你说你另外有羊，你要将他们带入你的
中间。主，给我们那种牧人的心。
主啊，求你给我们有牧人的心肠，
能够到外面看到还有许多无牧人的羊，
让我们可以在外面见到还有很多无牧人的羊。
我们整个教会在主面前认真的祈求。
主啊，我们全教会愿意在神面前认真的祈求。
主啊，愿你带领我们在合适的时宜能够执堂。
主啊，愿你带领我们在合适的时宜能够执堂。
承认我们的亏欠跟软弱。
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亏欠和软弱。
但是我们不能够继续再软弱下去。
但是我们不可以继续在软弱下去。
主啊，求你点燃我们里面那一个热切为你传福音那种侍奉你的心。
主啊，求你点燃我们在里面那个热切为主传福音侍奉你的心。
在我们每一个人目前侍奉的岗位上，不论是小组也好，不论是各样的服事也好，我们都要朝着往前去的方向。
在我们各人目前所服事的，无论是小组，无论是其他的岗位，都要往前朝着一定的方向。
因为主，这是你的心，是要使万人做你的门徒。
主啊，因为你的心意是要使万人作你的门徒。
你把 Cincinnati 这一块地区交在我们的手中。
你将 Cincinnati 这一块的地区放在我们的手中。
是你看得起我们。
是你看得起我们。
主啊，让我们与你同工来成全你的旨意。
主啊，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工，好叫我们成全你的旨意。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